主，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在这个时候要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只有一个请求，就是按着你的应许，让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把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特别把今天所听见的你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并且你保守我们能够愿意来遵行那写在我们心板上你的话。祷告感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圣名，阿们。箴言书有一个经节非常有名，我想大家都会背，希望你们会背，如果你不会背，今天之后你就会背。箴言第四章，箴言第四章第20节到23节，他说：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一全体的良药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。阿们。今天我们的经文《生命记》从第3章23节到第7章11节，特别是第6章，一般说这是整本圣经的心脏，重不重要？
重要，
非常重要。心脏停止了，就没有生命，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。你知道吗？什么都是跟心有关。当你敬拜赞美的时候，你需要心；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需要心；当你行走在人生道路上的时候，你需要把你的心对正。今天刚刚从箴言书开始告诉大家，他说你要听他的言辞，他的话语，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所说的话，就是他的律例典章，就是他的诫命。你保守这些，你就得着生命，你就得着了生命，非常重要。我们今天来看摩西，单单来看摩西这个人，120岁，他知道他不久就要离开这一群人，这一群百姓，他跟他们相处了40年的百姓，有没有感情？一定有的。这段经文在诉说着过去，在诉说着现在，也在诉说着未来。摩西字字句句都用他的心在对以色列百姓说话，他用心。我刚刚在讲说，我们敬拜，我们赞美，我们祷告，我们甚至读神的话，我们都要用心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心会飞掉，是不是？祷告的时候心会飞掉，有时候我们在听到的时候心会飞掉，有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会飞掉，那怎么办？再把它抓回来。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赶快把他抓回来，再一次的面对着他。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摩西120岁是整个营里面，耶和华的军队里面，耶和华的百姓里面年纪最大，可能年纪最大。他讲话大家要不要听？ 有，虽然有人不听，但是你想想看，如果是一个20岁的小伙子讲话，大部分的人听不听？有人马上就摇头不听，年纪轻轻的，嘴上无毛，做事不牢，不用听。年纪加上经验，这位老摩西从80岁开始，他服侍神，神让他看到荆棘的火焰当中，从那个地方，从那个时刻开始呼召他出来。40年跟随着神，带着这一群百姓，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，非常不容易的事情。他亲眼看见这位神，听到这位神的话。我们回想一下，当年他看到那个火焰在荆棘当中的时候，他认不认识这位神？他不认识，在那个当下他不认识的。他走上前去，他跟他对话，有声音出来，然后他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说我叫耶和华，就是你列祖的神，我找你到埃及去，把我的百姓带出来，像领羊群一样把他们带出来。他拒绝。当神呼召你的时候，我坦白的跟你讲，没有人可以拒绝的。你从圣经上来看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拒绝，没有一个人说我不要。他总是有办法让你跟着走，一定要。所以你们有没有呼喊过，祷告中有没有呼喊过，主啊，请你呼召我？有。如果你没有，好好的祷告，思想一下。他如果真的呼召你，你没有选择。不管他带你到哪里去，你都要去，没有选择。摩西跟随这位神，在埃及看到石灾，带领他们出来，经过红海，经过旷野，经过高高低低，越认识这位神。在每一次的危机当中，他更认识这位神。神什么时候向摩西显明他的名字？就是在百姓拜金牛犊的时候，这样大危机的时候，神显明他的名字，说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，但是他断不有罪为无罪。摩西一生从80岁到120岁，他经历这位神，他看见神的怒气，他看见神的及时的审判，但是最终他看见的是神毫无止境的爱跟怜悯。我们对神的认识在哪里？你对神的认识在哪里？是他是一位随时都要发脾气的神吗？随时都要把人灭绝杀尽的神吗？随时都要告诉你，你不这样做我就不喜悦你，我就要处罚你的神吗？还是你跌倒了，你软弱了，他仍旧爱你，仍旧伸手扶持你的神？在你这一生的道路上，做基督徒的道路上，你一样的就是要来经历这位神，如同摩西一样，如同摩西一样，你越认识他，你才会爱他。我们今天在唱最大诫命，弟兄姐妹们，爱神容不容易？有人摇头，不容易。你为什么不能爱他？因为你不认识他，因为你不认识他，你不可能爱一个你不认识的人。你不要讲神人，你不可能去爱一个不认识的人，是不是？甚至于你爱上一个人，那个爱还是要经过水火经历的，你知道吗？试验的，不能只是嘴巴说我好爱他，一见钟情。你试试看，走下去10年，不要讲20年、40年，走下去10年，很多人走不下去。起初的爱到哪里去了？你不是爱他吗？到哪里去了？不行，碰壁，撞墙，不可爱，不爱，这是人。今天在讲这些要告诉你，就是摩西敬畏神，摩西敬畏神。我们一路陪着摩西走过来，你有没有陪着摩西走过来？你有陪着他走过来是不是？哎呀，大部分的时候他很开心是不是？大部分的时候他是喜喜乐乐的， 唱歌跳舞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因为他带了一群都是一天到晚都发怨言的，越来越沉重的。生命记第一章他就告诉我们，你们人数真是像海沙那么的多，这个责任太大，我担不起。所以神就要他命令了一些人来帮助他，是不是？遇到问题的时候，他就在神面前，你为什么把这样的重任交给我？你好像把这些百姓当成是我养的，不如你把我杀了算了，让我死了算了。连这样的话摩西都会讲哦，是不是？不稀奇。所以你如果有心里有一些怨言讲出来不稀奇，摩西都是。可是你知道吗？摩西是人，摩西跟你跟我一样都是人。摩西他有一点跟我们不一样，就是他天天朝见神，他天天必须要去见神，天天他必须要天天去听他讲话。摩西的帐幕就驻扎在会幕的门口，门口正对面就是摩西的帐幕。摩西一生只为一件事情活着，就是与他天天面对面的那一位神，就是那一位神。不管经历大风大浪，摩西跟着这位神的关系没有中断。不管经过什么样子的难处，不管经过本来是可以进去迦南地的应许地的，却一单言40年，因为不信，摩西跟神的关系没有断过，没有隔绝过。我在讲这个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最好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？我现在是对基督徒讲的，对有生命的基督徒讲的，你跟神的关系最好的时候，最接近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？患难的时候。好 true， 真的很真实。你会找他的时候，就是在你什么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碰到难处的时候，是不是？你真的是觉得自己茫然，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可靠的时候，你会转向他，你会转向他。那个时候，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？密切的。神的话语在你的心里面一直呈现的，你抓住他的话语，你靠近他，你祷告，你唱诗歌，你拥抱他。甘甜的不得了，虽然是患难逼死你这样，但是你觉得很甘甜，是不是？有一个姐妹告诉我，她在患难当中她在哭，有人安慰她，不要哭，你不要安慰我，虽然我哭，可是我觉得非常甘甜，我宝贝这段时间，我可以哭，我可以跟她更接近，更接近。后来情况越来越好，我在讲我们，情况越来越好了。神将你心所愿的都赐给你了，你求工作也好，你求婚姻也好，你求你的事业也好，是你求与人际关系也好，任何事情都开始好转，开始好转。你要的是好的生活，他赐给你美好的生活，财富、美名。渐渐的，他越来越多给你，喜乐不喜乐？当然喜乐，是不是？你看到什么？看到神真的恩待我，神真的怜悯我，神真的爱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些东西却摆在你跟神之间，这是他给你的。但是你跟他的关系，你知道这是他给你的。你跟他的关系确实被这些东西阻隔拦阻，你还是看着他，但是那个亲密的关系不再有，亲密的关系不再有。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真的没有感觉。我们要常常警醒，你要保守你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这些东西就算是再重要再好，你必须要把它挪开， 你要持续的在任何的顺境里面继续与他亲密，继续与他亲密。你说我今天讲的道理都忘记，希望你记得这个，因为我巴不得每一位都得到神的赐福，神要大大赐福给你，但是这个福会不会成为你跟他的间隔呢？摩西一生跟着神，再也没有一个人像摩西一样可以这么亲近神。一生他没有让这个关系分开，他没有让任何事情、心情或是环境阻隔他跟神的关系，那个关系是紧密紧密。所以来到了120岁，尽管他说他拼命的求神，我恳求，我已经看见你那么大能大力所行的事情了，现在求你让我能够进去那个迦南地，进去迦南地能够跟神的大能大力展现出来的，给以色列百姓看的，给列国列邦看的相比吗？在摩西眼中是的，是的，我要进去，因为那是你应许的。你们有没有想到，这里有一个人紧紧抓住神的应许，再也没有一件事情比神的应许更重要的了。我要，我就是要。可是上个礼拜或是在民数记，你有没有看到有两个半支派的人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选择这个约旦河东的牧场又清脆又多，我们的牛羊太多了，羊群太多，牲畜太多了，我们宁可留在这一边，我们不要去那边。两个半支派的人宁可选择这一边，但是有一个人却拼命的说，让我进去，我不要死在这里。我们在读神的话语，生命记句句都是打在我们的心上。今天你在选择什么？你选择神呢，还是你选择其他的你眼睛可以看得见的更好的东西？我们需要好好的思想，我们需要天天警醒，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。摩西在第六章他说，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，爱主你的神。这个以色列百姓一天四次要读这个经文，我希望他们是用心读的。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耶和华你的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。这个经文是心脏，是心脏，是以色列的心脏，是属神百姓的心脏。这个心脏你要保守，要认识他是独一的神，所以你要尽心尽心的尽力爱他。有些人说很难，有些人说做不到，可是我要在这里指出一个人，摩西。摩西也是人，摩西不是神，不是天使，摩西是人。摩西一生80岁到120岁，他活出一个神的话语，就是他爱神，他爱他，他爱这位神，他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他，对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忠心的传讲给以色列百姓听。他经历神的话语，他知道神的话语就是生命，他亲眼见证到以色列百姓不要神的话语，一下子就转背不要神的话语，他看到这个离弃神的话语所招致到的那个伤害，那个祸患，他看见。再也没有一个比摩西更明白这个道理的人，他爱神。但是40年之久，这群百姓他说是，从我认识你们到现在，你们就是应着景象的百姓。应着景象，不听，这个耳朵听，这个耳朵就出去。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，就是 摩西爱以色列百姓，他非常的爱以色列百姓。如果今天他不爱这一群悖逆的百姓的话，他可以不用讲这一段话，他可以很苦毒的指责他们说，都是你害得我不能进去，他就止于这里，都是你们，他有极大的那个理由，这么个指责，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，都是你们，你们一点都不听话，你们进去以后全然败坏，你们很快就要灭亡，都是你们，活该。他没有，他没有。所以当我们今日在认识摩西的时候，要告诉你，他活出了爱神，他活出了爱人。你要学习他，你要学习他。前面这一段话真的是充满我的心，要告诉大家是可以做得到的。你可以爱神，你可以爱人，完全系于一件事，就是神的话跟你的心。在创世纪，神应许亚伯拉罕两件事，一个是他的后裔，一个是土地，这他都没有，亚伯拉罕都没有，他既没有后裔，他也没有土地。但是经过了400多年之后呢，百姓有了，后裔有了，土地还没有。神带他们到西乃山，跟他们立这个约，就是保证你们可以得那地为业，那个地是要给你们的。所以神的约跟百姓跟土地是不能分的。我再讲一次，你们要记得，神的约跟他的百姓跟土地是不能分的。他不是给他们虚无缥缈的东西，乃是落实在那块地上。你这个认识非常重要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很多人，很多的国家自以为自己是公义的，指责以色列百姓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地，这个你要有常识，他们没有，这块地是神给他们，他们是约民，是选民，是属于神的，这块地是属神的，神把它给以色列百姓，百姓亚伯拉罕的后裔跟土地是连在一起的，不能分的，你要认识这一点，不要跟着世界上的媒体走，不认识这一点，土地跟百姓是连在一起的。但是呢，这个土地，这个土地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？这个土地，他们能够承受这个土地跟什么东西连在一起？跟神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连在一起，不能分。后裔有了，土地有了，神的话语赐给他们了，这些东西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，缺一不可。你不可能说我们有了后裔可以了，土地我们不需要，我们可以到全世界各处去，错，不可以。神说这块地是你们的，你们一定要回到这块地。再来就是，如果我因着约赐给你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不遵守的话，那么地就要把你吐出去。牧师在这里讲妥拉，你们要看圣经，因为我是把整个圣经的经义拿出来跟你们讲，你们要去看他在讲什么。他说他会把你们吐出去，历史证明这件事情是真实的。你不守他的话，你就无法在地上得地为业，不能安居下来，这个地会把你吐出去。但是应许约土地后裔跟律例典章连在一起的，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是什么？就是神的信实，跟神的怜悯，跟神的爱，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的，再重复一次，就是神的信实，神的怜悯，神的爱。神的信实是直到永远，神的怜悯是永不改变，神的爱连接着这一个整个属他的百姓。这是我们的，这是我们的产业，你要记得，所有跟他立约的百姓，记得这就是你的产业。哦，现在我们来看生命记第4章11到14节，摩西在这里，我们刚刚已经读过了，他说那时你们进前来站在山下， 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并有昏黑密云幽暗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这两句话非常的重要，摩西在强调这两句话，因为这一群百姓将要进入那一块地，那一块地是一群七国百姓，是拜偶像的百姓。这一群百姓呢，这一群命定当中、注定当中是要被灭绝的百姓呢，是拜偶像的百姓，是有木头、石头、金银所铸造的偶像在那里。而以色列百姓这一群要进入的百姓呢，不是在埃及的那一群，曾经在埃及住过那一群，那一群跟埃及有关系，心心念念就要往回走，往世界走，往埃及回去的那一群已经倒闭了。这一群是新的，这一群只看见云柱火柱在他们当中，这一群天天在吃玛纳，喝几大盘子出来的水，是一群不一样的百姓。但是这群百姓将要进入那块地的时候，他会看见其他的百姓，其他的不属神的百姓是怎么在拜他们的神。所以神警告他们，借着摩西警告他们，他没有让你们看见他的形象。为什么？你们不可以照任何形象像他，因为一切都是他造的，你照什么来像他呢？来比他呢？没有东西可以比他。要记得，我们的神是不可以用任何形象来代替、来比较的。要记得，要记得，要记得啊！以色列百姓，你一定要记得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取代他的。我们不拜十字架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是拜那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也不是拜那个还在留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耶稣基督，我们是拜那一位已经从十字架上下来死而复活的复活主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拜的是那一位真神，独一的真神，不是东西，不是东西，你要记得，不是东西。所以摩西说，他没有让你看到他任何形象都没有看到，他只让你听见他的声音，只是你们十条诫，十条诫写在石板上，你们要谨守遵行。从第四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你会看见不停在出现、不停在出现的一些词，就是什么？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将律例典章教训他们，使他们在所要过去得为地的地上遵行。地，他的话语要求你遵行，地他的话语要求他的百姓遵行。我们看这张图，从第三章、第四章、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，我们看见一共将近有22节的经文提到与土地有关系。你可以去看跟土地有关系，以色列所有他们要承接的土地，你谨守遵行他的话语，跟土地有关系。22节，你怎么看圣经？你要看圣经出现最多的那些词句是什么？就是这段经文在告诉你的重点，你明白吗？当你在读经文的时候，你就这个经文这么多，到底在讲什么？那么你就去看它一直在重复出现的是什么？土地，在这些经文里面，土地，我们没有办法去念，但是你要看见土地这个整个的经文。再讲一次，应许是跟后裔土地有关系，应许跟后裔跟土地有关系，后裔有了跟土地，神用约锁住，用约锁住他的应许，然后带他们进去之后，这个约是要求他们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语，他颁给他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 Hukim Mishpatim， 记不记得这两句话？有些人记得 Hukim Mishpatim， 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。记得 Hukim 律例就是什么？就是没得商量的神的话语，没得商量，你就是要过的。我们在讲七个节期，这个节期叫 Hukim， 没得商量的属神的百姓一定要过的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说这是没得商量的，因此我们可以随意解释说这个已经过去，我们不需要过。再讲一次 Hukim Mishpatim， 这是神的话语，句句都有神的美意，句句都指向救恩， 句句都指向耶稣基督。你一定要知道，神的话语不是打空气说出来就没有了。圣经一直告诉我们说，他的话语一出去绝对怎么样，不突然返回的，他一定要去成就他发他出去要求成就的。这是神的话语，在以赛亚书所说的。我们举一个例来看，就是生命记第六章第一、第二节，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 commandment 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，得为业的地上怎么样遵行。你们到那块地上，你们就要遵行在这里告诉你们的每一句话，你们要遵行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，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，就是我所吩咐你的，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要把经文看进去，每一句话、每一节、每一段、每一个词句、每一个神所说的话都有关联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块土地要给你们，但是你在这块土地上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就像你们住在这个土地上，住在这个国家日本，你们住在这里，你可以不用遵守日本的法律吗？啊，你可以不需要遵行吗？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管我不着，可以吗？绝对不可以的。每一个国家都有每一个国家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，这是神的国度，这是属神的。你是我的百姓，我们是他的百姓，以色列百姓是他的百姓，是他拣选出来，是他带出来，是属于他的，与他立约的宝贝，是宝贝，是他眼中的同人，不是像政府跟百姓的关系而已，是我的宝贝，是我的孩子，是属于我的。你们要行在我的话语当中，我把我的话语赐给你们，我没有把我的话语赐给别的国家。诗篇所讲，神说我没有把我的这些诫命、律例、典章给别人，没有，我只给你们了。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，我只给你们了，是给你们的。你们要拥抱，你们是我的宝贝，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话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火在烧，就是说我们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，我们真的轻看神的话语。我们现在跟随的到底是人的话语，还是传统的话语，还是神的话语？我今天如果站在这里是在讲人的话语，你们可以指出来，但是我现在讲的是神的话语。我没有多讲，我只是把神的话语呈现给你们看，你可以有个选择，你可以有个选择，谨守遵行这两句话一直出现，谨守遵行，谨守遵行，谨守是你需要全神贯注的，你需要从心里面愿意去持守的，你不能随便的，你不能挑选的，你不能说这个我要那个我要，这个我不要那个我不要，不可以，明白吗？不可以拣选，他的话是全部，我一切的，一切的典章。谨守遵行，非常多的经文在今天的妥拉的经文里面非常多，谨守遵行，谨守遵行跟你的生命有关。摩西知道，摩西这四十年，你以为他只是吃吃喝喝生气过日子而已吗？他看见，他明白神，他爱神，他知道这位神的心不停地在被百姓伤害，有没有？我没有多讲话，神的心不停地被这群百姓伤害，这群百姓为什么会伤害神呢？因为神爱他们。任何不爱我的人伤害我，我不会受伤，可是我所爱的人才可能伤我，你明白吗？百姓伤他，摩西看见，摩西心里有那个独处在密室里面的时刻，只有他跟神，神跟他交心，他跟神交心，所以他明白认识神，神认识他。神在希伯来书讲的，摩西在我的家中尽忠，尽忠，忠心而良善的仆人， 再没有比这两句话更美的，忠心而良善的仆人摩西，他不是为自己，他体会神的心意，他又常常站在神跟百姓当中代求，多少次神要把他们毁灭掉，杀掉算了，不要了，说气话了。但是摩西呢，不行，不能站在那里，赦免他们，赦免他们。难道摩西不知道这群百姓真的是，这是配得，最配得的就是被杀掉吗？摩西当然知道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不要，他摸着神的心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这么做，请你不要这么做。神的心就消化，好，听你。有这样的关系耶，弟兄姐妹们，你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吗？你跟神有这样的关系吗？亲密到这个程度吗？我渴慕这样的关系，是你在密室里面，你可以跟他这样子讲，他知道你的心，你可以什么都可以倾吐给他。你知道神可以让我们这样亲近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今天做基督徒，作为他的神的儿女，你却没有得到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，实在是太亏了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你一定要跟他有这么亲密的关系，这么亲密，因为他爱你，他爱你。什么都不讲，那就是你要谨守遵行。箴言书第四章在讲的就是这个，你谨守遵行我的话语，你就得着生命，你就可以得着生命。这些都是心的问题，神从来不会说你不能有情绪，没有这样讲。你可以有情绪，你可以反映你的环境给你的任何的压力也好，任何的逼迫也好，你可以。但是你是从心里面跟他交心，跟神交心，他用心还给你，你寻找他，他不会把你推开的。你向他哭喊，他绝对不会掩耳不听的，除非你不回转。谨守遵行，谨守遵行。他要的是什么？有人问耶稣，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，晓得耶稣回答得好，就问他说，诫命中哪是第一要紧的呢？记得啊，在这个时代，在这个时刻，耶稣没有跟他讲说，不要讲了，再过不久这个诫命就不用守了，没有讲这种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，以色列啊，你要听，主我们神是独一的主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每一个尽尽尽尽是全部，全部，不是部分，是全部。意思就是你跟他的关系是要这样的，但是中间不能够有任何东西，我的儿女，我的财产，我的事业，我的工作，我的一切挡在神面前，主，我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面前，这些东西你看，你看这些东西，神不要看这些东西，神要看什么？看你，看你的心，你那个心，他看你的心，他知道这些东西是他给你的，但是他要你的心。你看中的是什么？你看中的是什么？他要你最好的，就是你的心，就是你的心。今天你要不要给他这个心？你不要随便回答我，你不需要回答我，这是你跟神在密室里面的对话。你跟他在密室里要对话，你可以跟他讲主啊，我真的是愿意把我的心全部给你，但是这个那个这个那个，你要不要试试看一次？试试看一次，来到神面前说，我愿意把我所有全部尽心尽性的爱你。愿意，你看他怎么做，你看见你的生命，你的灵命会怎么样的跃进？他就是要你的心，然后他要把这一切都给你，信不信？他要把这一切都给你，但是在这之前，你有所保留的话，他也不动，你保留他也不动，因为他要么就要你全部，要么就不要。你可以自己去衡量一下。生命记第四章29-31节，他说：“但你们在那里，他说有一天呢、啊，有一天， 知道你们进去以后很快的，我知道摩西，我上个礼拜讲过，他是一个先知，他看见他知道这群百姓一进去立刻舍不得把那些迦南人全部杀掉，所以他们留下来成为他们自己的王国，他们子孙就开始效法这些异教徒，然后就治罪。于是摩西说，你们25节，他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，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，仿佛什么形象，败坏自己，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惹他发怒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，摩西啊，你都没有进去，摩西啊，你那个事情都还没有来到，你怎么就咒诅你的百姓呢？因为他看见他是先知，他知道这一群百姓一进去会怎么样，所以他呼天唤地，天哪，地啊，你们是见证。我今天讲这个话，天地是见证。有一天，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，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，必进行除灭。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地万民中，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，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吃，不能闻的神。非常非常的悲哀，非常非常悲哀。但是感谢神，你知道你在认识神，有一点你一定要认识，神是绝不放弃的神，他是信实的神，他是怜悯的神，他是有爱的神，他是绝对不撇下不离弃他的百姓的神。尽管有一段时间他让他们去了，任凭你们吧，但是到最后他一定要再一次把他们收回来。他充满了爱，他充满了爱，他说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，你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。你只要竭力去寻求他，所谓的尽心尽性去寻见他，寻找他，就是你要在你跟他之间的东西都要挪开，没有任何东西，没有任何理由，然后你只要他，你渐渐的靠近，靠近越来越近，只要他的时候，他说你就一定会寻见，你不会被挡住，你一定会寻见。之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，你必归回耶和华。我好喜欢圣经里面每次用必字，这个意思就是什么？一定会，你只要尽心寻求我，你必归回耶和华，你的神听从他的话。感谢神，现在有很多很多他的百姓愿意听从他的话，听从他的话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，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一群有盼望的，我们是一群有希望的百姓，是属神的百姓。不管我们今天在哪里，不管你的光景在哪里，我们刚刚唱的诗歌，或许你有软弱的时候，你有快要跌倒的时候，但是他的总会伸手把你拉拔，这是他。他说他总不撇下你，不灭绝你，也不会忘记他所启示给你的，与你列祖所立的约。如果这些神的话不能够触摸你的心的话，你仍旧要走你自己的道路，你仍旧要把神摆在你自己的框架里面的话，真的要为你祷。今天邀请每一个人出来，你出来，你不要再依靠自己。为什么不放手？你为什么不放手？为什么不放手让他？你让他吧，他会带领你，他会带领你，因为他是那一位有怜悯的神。有多少人知道神的怜悯？他受不了你的眼泪，向着他眼泪汪汪，他受不了。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们今天的先知书是在以赛亚书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，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这位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我的百姓不是受委屈的，我的百姓不是被误解的， 我的百姓是一群应着景象的百姓，我的百姓是选择走他们自己的道路，我的百姓是要抓住别的东西的，因此他们落在诸般的患难里面，因为跟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隔绝了。摩西一再的讲，诫命律例典章不是与你没有关系的，这些诫命律例典章是你的生命，你不要就是不要生命，你不要生命你就死了。死在哪里？死在世界，死在世界。但是神说，我总不放你，我总不放你，但是不能不处罚你，不能不审判你，不能不做这些事情，因为那是公平公义的神。可是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太多，转回转回转回，你们现在要回转，就是我的百姓还不懂得回转，所有的人，你已经回转的人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他们受太多的苦了，他们受了太多不需要受的苦了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今天我们当中有人心里需要受安慰的，今天神要对你说，我安慰你，神的话要告诉你，这是给你的，我知道你的苦，我知道，我明白，很多的时候你走你自己的道路，我不舍得，我希望你回来，回到我的话当中，我要安慰你，只有我的安慰才是真正的安慰，他要安慰你，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。这个国家，以色列百姓，2000年来，需要安慰，需要大大的受安慰，你要安慰他们，向他宣告说，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一切的罪，为耶和华，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够。他是阿爸父，他是阿爸父，你是他的孩子，我们是他的孩子。没有一个父亲，没有一个父亲舍得让他的孩子继续留在痛苦当中、患难当中、绝望当中。他一定要怎么样？寻找他的孩子，他一定要把他们带回来。任何人在继续持续的逼迫我的孩子，不允许。他说，我不允许，够了，够了，他们受的苦够了，可以了，安慰他们。以色列需要安慰，我们需要安慰，所有属他的百姓都需要受安慰，你心里要接受他的安慰，安慰你，这是一个安慰的季节，神安慰他百姓的季节。你要转向他，你要保守你的心。这一次，这一次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一次不要再任凭己意，你要遵循他的话语，因为他的话语就是生命，就是灵。拣选生命，就像摩西对着这群百姓说，拣选生命吧，你要拣选生命，不要再拣选死亡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在罗马书第五章所应许，你的爱要浇灌下来。今天我求你，在我们当中把你的爱浇灌下来，真是丰丰富富充沛的浇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，浇灌下你的爱来，浇灌下你的爱来，主啊，浇灌下来。哦，主，使你的爱能够永留，使你的爱能够永留。主，当我们被你爱充满的时候，主，让我们能够成为安慰你百姓的人，能够使我们成为安慰人的人。主啊，你的百姓当中有许多受苦的，你的百姓当中有许许多多，主啊，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，因为他们不懂得转向你的话语，不懂得抓住你的应许，不懂得回到你的约中，他们不认识自己是约你，他们不认识你有生命的话赐下来给你的百姓。所以今天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每一个人的眼睛上的这些帕子都要挪开，都全部挪开，主啊，让我们看见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拣选生命，我们要拣选生命，在你的里面我们单单拣选生命。哦，主啊，求主你带 领我们，今天孩子心中感觉到在我们当中有人有深层的哀伤的，主真是求主你亲自安慰他，主用你钉痕的手来抚摸，来抚摸抚摸，医治医治，主今天不仅是安慰的日子，今天也是医治的日子，释放你的医治在我们当中，主我们需要你，释放你的医治在我们当中，医治我们每一个人，主我们真的是不知道如何行，但是我们真的是知道是你，只有你能，只有你能够赐下安慰，只有你能够赐下医治，主你医治我们，挪走我们里面所有的伤痕，主你治愈，治愈连痕迹都看不见，连那个伤痕都看不见，主啊你自己亲自来，亲自来，主啊你与我们不远，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有一条路能够来亲近你，你照着应许说，当我们转向你的时候，你就转向我们，你就要来，你要靠近你的百姓，让你跟你的百姓当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拦阻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隔，主啊你的意志要下来，你的意志要下来，不仅是心灵上的意志，身体上的意志，主在我们生活层面上有许许多的创伤的，主你都要医治，你要医治，你要挪去，主我们向你呼求，挪去挪去挪去挪去一切的捆绑，挪去一切的伤害，挪去挪去挪去，主啊让你的光就单单照在我们这条道路上，是的，刚刚姐妹的祷告，你的光就照在这个窄路上，有窄路上有光，我们看见你的光，主我们是有盼望的，主今天让你的盼望充满我们，盼望你的盼望，你的希望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，充满每一个需要你的人的心中，主挪走我们的绝望，再也没有绝望了，主让我们不再凭眼见，让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不是那个现况，不是现在的那个环境，主让我们看见的是你给我们的，你的应许，你永不改变的，主你不撇下我们，你的手紧紧握住我们的手往前行的，哦主啊还是向你呼求，我们需要你，这个世代从我们这里开始来做医治的工作，大大的医治我们，主因为你带我们要往前行，主当我们往前行的时候，这一群是如同枯骨一样被你兴起来的军队能够往前行，主啊我们要在这里得地为业，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得人如得鱼一样，主真的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带领我们，主不是凭自己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自己完成这一些，只有你，只有你，哦主啊今天赐给我们新的眼睛，让我们眼睛看见只有你，我们的生命只要你，我们的眼睛单单看着你，只要你，主只要你，只有你，主今天我们看见过去凭着自己，凭着我们的学识，凭着我们的地位，凭着我们的一切钱财，我们可以今天让我们看见，我们都不要挪走，让我们跟你之间是紧密的，只有你，单单要你，哦我的主，我的神带领我们，主赐下医治的恩膏，赐下全新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，主今天圣灵继续在我们里面运行，主你所应许的让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继续运行在我们里面，主我们需要你，主我们要说如果你不给我们，我们就不放你走，主你一定要赐给我们，你一定要赐给我们，我们向你呼求，大大的降下来，大大的降下来，主只要你的圣灵夺走，得着你的百姓，主你应该得着你的百姓，主你的百姓现在眼睛看见愿意转向你的，主你一个也不失落，你真的是紧紧的抱在你的怀中，抱抱怀揣，主我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谢谢主你垂听祷告，谢谢主你不离不弃，主我感谢赞美你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谢谢主，感谢主，赞美主，这一切的祷告都奉告耶稣哈马需要得胜的名，阿们阿们，感谢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哦，我们有一段时间的回应好不好，圣灵在我们当中，他要听见你的声音，他现在要听见你，你至少一句话的回应好不好，不要再让他听不见你的声音，你就是一句话给他，我愿意，圣灵引领我，我愿意，我愿意，回应他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挪走那些隔在你跟我之间的东西，你回应，你祷告，你祷告，你回应，我们够了，我们宣告够了，受罚的日子够了，主啊够了，赐下你的安慰，谢谢主，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